我们又同各位讨论以前，我要请各位看一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今天我要向你们讲的，我希望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恐怕今天我所说的会动你的怒，所以我预先的关照你们，慢慢的动怒，好不好？一门子一些门，但是他有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自己话语的奇妙。求你引导我们，叫我们能进入你的真理。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快跑地跟随你。谢谢你，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看不见。主啊，巴不得你怜悯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无论在我们理智一方面不够标准，或者在灵命一方面不够标准，你都能帮助我们。为了你国度的需要，为了你自己奇妙的大爱，愿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知道今天早晨我的经文在哪里，请告诉我好吧。啊，启示录啊，你是老弟家教会啊，耶稣在这门为客门有名啊。什么约翰啊？你是约翰，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进入真理，还是神的世界吧。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三节，你们很熟很熟了。小孩子做主日学的时候，先生把一张图画放在你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路向上跑，一条路向下走。你看这上向上走的话，你到了顶头上有个很好看的城，很有就天使在那里。向下走的呢，你看见有很多湖在那里，湖当中有些图画里面还有啊什么鬼在那里。那这是差不多，你经过主的学的啊，都有这么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常想，这一节圣经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我愈读圣经，愈听圣经，愈看报纸，我愈感觉到现在大毛病了，就是弟兄姊妹们念圣经不够当心。我们的头脑这样子很容易先入为主，许多好东西在那里，因为先入为主，或者以往的时候听了某一种的教训以后啊，把那个好东西都看不见得不到。这节圣经说你们要进这门，因为引到迷惘，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第一，谁要进这门？这里告诉我们是谁要进这门呢？啊，你们，不要说我们，圣经说你们，圣经说你们就说你们，不要把它翻为我们先，好吧？当然了，并不是说这节圣经你用来布道不可以，可以。那个是叫做 application， 不是 interpretation， 你懂吗？不是翻译，这是应用。你把这节圣经应用在布道的事工上，可以。 可是你说这句圣经就是自己不信主人讲的，那是大错有大错。你们谁是你们呢？谁是你们在这里啊？门徒，你怎么知道门徒？你很聪明，怎么知道门徒？我要你告诉我，你光说门徒，我不接受。你要在圣经里找给我们看，说这个你们是指的门徒。好，第五章第一节，谢谢。第五章第一节，能不能说指的一切信主的人呢？可以吗？可以不可以指一切信主的人？可以，怎么才知道可以？你可以是对的，怎么知道可以？那你只要看十三节，十三节怎么说？第五章十三节，对不起，第五章十三节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哪里不信主的人怎么能做世上的盐？是不是？你们是世上的盐。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第十六节，别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什么父。第六章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怎么为祷告？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当然也是指的信主的人。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求开门就给你们开门。十一节，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从头到尾，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对谁说的啊？对信徒们说的。所以不信主的人在这三章里面没有关系，你信主的人是天国的子民，这是天国的先发，你一定要遵守。现在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许多人以为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第七章这三章啊，这个标准这么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实行呢？特别有许多人说，你怎么可以说一个字到你厨房里面偷东西，那你同时也请他到卧房里面偷东西，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说这太高了，办不到。他们不晓得这个三章不是给不信主的人，可是这个三章是给信主的人。除非你不是天国的子民，你若是天国子民的话，你一定要守，不守的话你就犯法。巴不得主怜悯我们，今天教会许多教会忘记了这三章先发，所以教会里面乌烟瘴气。除非你不想做个好公民在天国里面，若是你要想做好公民在天国里面，这三章就是你的法律，你的法律。若是一个弟兄打你的右脸，怎么办呢？左脸交给他，那你看他能不能打你啊？所以这是事实，愿主怜悯我们。若是教会能看见这一点的话，今天教会就能大大的荣耀主，不会这么死气沉沉。今天教会若是看见这样子的看见这一点的亮光的话，我相信有许多教会里面的领袖长老执事他们都要辞职。你们是指的信主的人，指的你也是我，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有两扇门，你一定要进一扇门。我很愿意看见第三扇门，没有，只有两个门，一个是宽门，一个是窄门。信了主以后，那你要选，神不强逼我们，我已经说过，神是爱，一切在爱里面不好强逼的，强逼了就不是爱了。神要你自己愿意，你有这个权利选这个门，你可有权利选这个宽门。若是你选宽门的话，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应当灭亡。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在这里有个问题啊，有个神学的问题来了。我们信了主以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岂不是告诉我们吗？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在这里又说灭亡，那这个讲不通了。那我们信了耶稣也会灭亡，那不信耶稣也是灭亡，那有什么不同？我们看清楚了，这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说。我们要看清楚了，信主的人在你前面有个宽门，可是在这里说，你若是进那宽门，你就要灭亡。那么这样子说，信了主以后还会灭亡吗？这样子说，说起来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信我的人不止灭亡，那好像有冲突了，是不是？那当然了，人的话不会有冲突的。我愈演愈深经，我愈感觉到冲突的不是神的话，那是你的小头脑了、啊、冲突，小头脑了冲突。我那到底怎么说的呢？那我再说啊，请记得这一点，请你常常记得，当你看见某种文字在圣经里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想想，这是古色的文字，在古色的文字啊，因为这个字数很少，常是一个字一个字啊，常是包含了几个意思的。那么你在这里就想啊，这个灭亡恐怕有临危的意思在哪里？我这要强调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假经的原则里面有一个有一条法则，就是说假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字不可以用普通人的了解去加它，一定要用圣经的定义去加它。我也已经说过了，这一点就是我与差不多一般的这个假经的人相反的地方。一般假经的人都说，你假圣经的时候要用普通人所接受的意义去假设，这个一点是大错而得错的。我不懂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无论哪一种科学学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字典，那圣经就要叫普通人的字典，那就糟糕了。所以难怪有许多人信耶稣得永生，意思就是上天堂。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些这个举行丧礼的时候，去中国人欢喜送对联，是不是啊？所以常常说某某人永生，某某人永生。所以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是那个丧礼对联上的永生。那你看可怜不可怜？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这是他的话，他有这是。说灵的话有说灵的字典，你要懂得说灵的字典，才能讲些说灵的事情。怎么样能懂得说灵的字典呢？那我请问弟兄姊妹们，比方说你现在是念科学的书或者化学的书，你怎么样能懂得化学的字典？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或者我这样子说，当你念一段文章的时候，你不大了解，你平常怎么办法？查字典是单个字了，景片的，比方说景片的意思你不懂的话怎么办？再念呀，这是个办法。再念，念了第二次，那第一次你不大懂，第二次懂一点了，第三次再懂一点，第四次再懂一点。为什么？你读念了以后啊，这个字用在哪里，你渐渐感觉到这个字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懂得圣经的字典的话，一定要念圣经，一定要念圣经，你别无他法。不说圣经字典有时候能帮你的忙，可是呢，真正要晓得准确的意义啊，你一定要自己去念。你忘这个字之中一个字根卷过来的，这个字根可以有几个意思。那有一个意思我请你们看看，马太二十六章第八节，同样一个字可是不同的翻译，请你们猜猜看好吧。马太二十六第八节哪一节圣经里面有哪两个字同这个灭亡两个字是同样的？同找到吗？很清楚，一看就晓得。枉费同这个 冥王是同一个字的。那老师你这样子一来的话就很容易解了解了，你要进正门可以了，但是进正门是枉费了，枉费了。主这么珍惜我们，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他费了多少的心血，借着幻境，借着朋友引导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请记得信耶稣不是神的目的，信耶稣不过是一种修说。你将在到学校里面去报名，这个并不是说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这个不过是修说而已，是不是？报了名以后，那你要好好的用功才能得到目的。同样的，请记清楚，请弟兄姊妹们记清楚，这是信耶稣是修说，前途遥遥。你真是要费精神费气力靠主的恩典前进。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报了名他以为我已经毕业了，哈哈，我已经毕业了。那所以现在有许多啊这样子留级生的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毕业，他们不知道毕业是什么事情，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毕业了。那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怜悯我们。枉费了多少人，多少基督徒今天在神面前枉费了神的心血，叫人伤心。好像以色列人，你看耶利米书，神借着耶利米为以色列人流了多少眼泪，以色列人叫人伤心啊，以色列人叫人伤心。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主啊、有我们的这个主权，可以学这门，你可以学这门。若是你学这门的话，结果是什么？枉费了神一切的恩典，枉费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流的血，枉费了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而复活为你所创造的新生命，枉费了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为你预备了国度。枉费啊，枉费，这个枉费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位母亲，丈夫已经去世了，她尽她所能的好好的栽培她的儿子，可是等到她在大学的时候软弱了，都不但不念书，还从那些不法的孩子们来一起做不法的事情。她看见我的时候，她就哭啊，她哭啊，她说我一切都枉费了，我这么苦辛辛苦苦就希望他做一个人，他现在做了这大哭。弟兄姊妹们，多少次是我们叫神为我们流泪，因为我们枉费了他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给我们甚至恩典是这么大，我们一点也不顾他，我们只顾自己的享受，我们只顾自己的舒服，我们只顾自我的发展，我们只顾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 desire。 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将来有许多人能得救，但是他们得救好像从狐狸经过一样的，是不是？这是不是灭亡？那这是另外一种灭亡。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怎么说，他们三人得救好像从狐狸经过一样的。Come on， 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想看看那些圣经啊，平常就是我们肉体不大欢喜看的，你晓得吧？不大欢喜看的，我们的肉体真聪明啊，若是对他相反的，叫他没有好处的，他可以避免就避免了。这些圣经有许多人不大愿意看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那这里告诉我灭亡，工程灭亡，那是他就要受亏损，那这个就是说灭亡的意思，自己却要得救，你还会得救。三人得救那张是狐狸经过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希望与基督同皇，并不是我们贪心，若是我们贪心就不应该，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定的计划，我不愿意叫我慈爱的父失望，我不愿意叫他伤心，我要靠主的恩典努力前进，达到他所要我们达到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愿望。 那这是第二点啊，为说明故我们要进正门，因为不进正门的话你一定会进快门。请我要强调这一点啊，弟兄姊妹们，你不是进正门就进了困门，没有第三个门，是很简单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我请林弟兄今天早晨呢让我们唱这首短歌，只有一些门，你在这个正门外面呢，还是你在正门里面？你若在正门外面的话，就说你已经进到快门里面去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什么叫我先讲小路，不讲正门啊？什么叫小路？我相信爱主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这里，你想啊，既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宽路、小路，大路、小路。当然了，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你想走小路，那现在问题就什么叫小路？啊，什么叫小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第一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小路这么重要？为什么过你们要想走小路？因为小路啊是引到永生，引到永生的；阔路你是引到灭亡，小路引到永生。那这里再一次我们碰见了神学上的难题。我们岂不是说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了吗？那现在我们还要走小路才能得永生，那这样子说起来，得永生是借着工作，那这个恩典在哪里？救恩，救恩，我们常说救恩，救恩，这是恩典，不需要工作的。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那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这句话真好，真好啊！你现在仔细再查考一下，你能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找到那小路的人都很少，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也做了基督徒以后，在他前面有条小路。你为什么要进窄门？因为宽门是引到灭亡的，你不进窄门的话，你就不能达到那个永生。你进了窄门以后，那有条小路要走，那一条小路呢，一直通到，不是通到罗马，是通到永生。那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有神学的问题，永生。那这一次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叫特别是许多在圣经班上的领袖们，你们真，我们真要在人面前谦卑啊，千万不要以为你懂圣经，千万不要以为懂圣经。一个人若是到了一天上，他以为自己懂圣经了，那个人就完了。我念了圣经50年，我可以说在神面前是啊，我还是不懂。当我在这个塞米纳同你讲的时候，你以为我很懂。当然谢谢主的恩典，我相信我比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懂一点，可是有许多地方还是不懂啊。所以我们有一条说，我们一定要许可我们自己有这个余地，就是说我们有许多地方不懂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面前谦卑谦卑。现在有人出毛病就出在这里，他一懂，他稍微一懂啊，就以为自己很懂了。中国人一句话说，他说读了三年走遍天下，再读三年半步难行。现在有许多人这样子，到了末世的时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欢喜做师傅，欢喜做师傅。那请弟兄姊妹们留意这点啊，欢喜教别人，这是一种裸体的活动，在末世的时候你能看见。一方面人的耳朵发痒，不愿意听真理；一方面呢，许多冒充的圣经教员起来，求主恩待我们。什么叫永生？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留意到，永生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意思。今天我只能同你们查另外一个意思。那请你们看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29节， 在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什么得到八倍，并且什么，并且什么得到永生啊。我的身体不是得到永生吗？并且什么，再说要求助怜悯，不要随意的申请啊。那个地方不是得着，那里是神手，叫一心大的人不知迷茫，反得永生。是的，那个得在哪里？在这里不是得，是神就永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神就永生的话，要不要付头价？要。所以你这个永生是有条件的永生，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这个永生你是没有条件的，你只要信就是了。可在这里的永生是有条件的永生，并且这个条件是相当厉害的条件，相当严重的条件。换句话说，你除非把主放在第一，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法子人就永生。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听清楚，我这么样子的说法并不是一种误端的说法。若是你了解圣经的话，你当然会说阿门。要人有这个永生，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无论你是谁，要把主放在第一。在这里是说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等等等的，这是一形容的笔法，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后，把主放在第一。换句话说，你若是不把主放在第一的话啊，我很欢喜看见圣经，很愿意看见圣经啊，能把那个条件放低一点。可是没有，他是主不肯把那个条件放低，除非你把主放在第一，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法子可以人就永生。是不是人就还是成就啊？成就，谢谢。就没有法子可以成就永生。那现在那讲到这里还我们还是没有讲出来，什么叫做永生啊？什么叫做永生呢？那我们这回答假设圣经的规则里面呢，假设圣经我们先要看上下文，你要 context 啊。若是在附近的这个上下文找不到的话呢，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找远距离的上下文。在这里啊，你找找看，你仔细看你就晓得28、29节啊是平行的，是 parallelism。 所以你29节的永生，你若是不了解的话，你念一念28节就能念出来了。好吧，请你们念好吧，念了以后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永生什么意思？啊，在这方面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找出来？你这样子念一话，你就知道这个永生指的什么。啊，父亲，no， 这个不是到复兴的时候，到复兴的时候就直接这个世界复兴的时候。嗯，呀，很清楚啊，什么？坐在宝座上。永生有意思，坐在宝座上，换句话说就与基督同皇。那你若是能明白这点的话呢，我给你一个钥匙好吧。凡是在新约里面讲到有条件的永生，都是指点于基督。加勒他第六章第八节，找到吗？看看能不能告诉我那一种永生啊？怎么知道？有条件，很简单，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永生就是与基督同往的永生。那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 chapter 4 36节，那一种永生，那一种永生有条件没有条件？有条件，那是什么永生？与基督同往，与基督同往。四神的弟兄姊妹们，若是有功夫的话仔细去查一查哈。我给你一个意见， 那把新约里面永生两个字，凡是有永生在那里都找出来，都找出来啊，查一查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你能我给你一点意见好吧。有些地方的永生呢是包括两个，指的现在的永生，也同时指的未来的永生。我老是告诉你们，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若是真实的假设，那个永生啊是包括现在还包括将来。所以啊，在有些翻译圣经里面，有些的圣经的翻译上，你能看见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所用的这个动词啊是悬疑些 subjunctive， 不是 indicative。因为这个得永生灭灭亡啊，原来是 subjunctive。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包括两个。所以有人或许得到了基督的生命，他不一定会得到与基督同掌王权。翻译圣经的时候，当然了，有时候有时候只有简易的翻译，简易方面的翻译。换句话说呢，在新约里面永生你要念得仔细。有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永生包含两方面的，包含现在同将来。有些地方呢，只指的今现在的，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没了一节，当然指的现在了。有些呢，光指的将来。还有些地方你能看见永生就指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好，我们不再讲下去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那引到永生，你看见吗？这个永生不是 gift。不是一种礼物，不是人的恩赐，这是永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目标。那有一条路，那条路啊，能引我们到那个永生。那么什么叫做路呢？啊，那个路，那事实呢很简单。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讲到润缺谷子类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树是橘子树呢还是苹果树呢？你只要论它的谷子。昨天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功夫可以答复你，就是说你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没有重生？那我的答复就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重生没有重生的话，老实告诉你，若是你有了多年的经验以后啊，你当你同他拉手的时候，一拉就拉出来了，他有没有重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嘛，你要知道那个树如何，只要看到谷子如何。真的，我老实告诉你，真的，我现在的时候，又是一谈话，我就能感觉到。因为啊，若是说。那你若是你的灵是活泼的灵啊，灵同灵一感的时候就感觉到，若是他没有灵的话，他当然同你的灵感不起来。他若是有了基督的灵在里面，你的基督的灵在里面，同他基督的灵里面一通接的时候啊，就彼此相感应。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你说怎么样能知道？那我只可以说弟兄姊妹。你现在还是就是太幼稚一些，当然没有法子可以了解。所以我再强调说，若是一个全道人没有法子知道一个人重生不重生的话，那个人最好不要做全道，最好不要做全道，何必呢？何必在那里冒充呢？是不是？世界上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何必要冒充一个全道？什么是小路？那等到主耶稣基督讲完以后。怎样认识一株树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们这是结束了，这是三章的结束，三天国先发的结束的这一段。凡轻那在这里二十一节看清楚，凡轻负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渡进天国，在这里很清楚了吧？你要走小路才能进天国。轻负我主啊主啊的人，有许多人都进了快门，他们不能进天国，就是不能进天国。主耶稣就是说了如此，就是如此。你不听也是这样嘛，你听也是这样。你若是不听的话，有一天等到你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那太迟了。凡轻声称呼主啊，主啊，不一定都进天国。 为了增加呢，为了真心贴服旨意的人才能争取。那这个是小路，小路总括起来说就真心贴服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我也说明过，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要加上圣经的知识吗？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念，有什么意思呢？难怪有许多人头很大心很小。你念圣经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我的目的是要去遵循他的旨意，你不知道怎么遵循法，你先要知道神的旨意你才能遵循，是不是？念圣经灵修不是要知道圣经。创世记在创世纪以后，路德记在撒母耳以前，有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耶稣十二个门徒名字背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念圣经是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我初初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向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可以收那些不信主人的捐钱。弟兄姊妹们不高兴了，他说他们奉献钱总是好事情呢。我说不行，你们不知道圣经，你知道吗？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奉献在神面前是看为可憎恶的，你晓得不晓得？所以他们哪里知道，等到我把圣经打开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有多少教会不能蒙神师傅，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钱嘛，只要钱就是好事情，还钱来越多越好，所以把那个神就揪住，就接着钱进到你教会里面来。办理教会的事情一定要教圣经，圣经如此说，我就是如此说，全世界反对我都不怕。那身为师傅，身为师傅，为了真心真旨意的，你也知道，现在你可以有自由，你可以叫做你的愿望主，你可以发展你自我，你可以把自己提高。到了有一天，你能看见，你要会了，会了。哎呀，我说明我那个时候这么笨，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跟着世界人跑，我不肯叫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唯独真心天父旨意的才能正确。到哪儿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侍奉你的名传道。哦，愿主怜悯我们。我这个传道人，有多少传道人将来要关在天国门卫？圣经明明说，我岂不是奉你的名是传道？不但传道不要紧啊，有时可以骗骗人的，讲天花乱坠，是不是从人那里来？有多少基督徒能分辨呢？全道有时可以骗骗人，我告诉你，但底下不能骗人了。奉你的名赶鬼，赶鬼不是玩耍的事情吗？啊，你说假装赶鬼呀、啊？哈，圣经告诉我们，这使徒行就告诉我们，有几个人假装赶鬼，怎么样？赶鬼斧头打伤。这个并不是说你们不要赶鬼呀、啊。鬼在你们前面的时候还是要赶，还是要赶。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我把我第一次赶鬼的经验告诉你啊，就知道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总要记得，我们现在做神的儿女，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常常知道，凡信他的人就是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只看重儿女两个字，忘记了是给他全柄做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天国的太子，我一点权柄也没有，那这个太子叫什么太子？你看见吗？神给我们有权柄，那个权柄可以范围权威，同主耶稣就是所说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 exousia 这个字范围权威更好，你做神的儿女有天上权威在你身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呢，奉主的名是赶鬼，那是真权道吧，不是假权道啊。因为你若是假权道的话，鬼看得出来的，鬼不会听你的话的。还有了，不但能赶鬼啊，在这里告诉信许多异能呢 啊还能信许多异能。可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我就明明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这里又是一个字，圣经的字了。认识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又是很广的。在这里所说的认识，就是我不满足你，你没有达到我的心愿，你没有成就我在你身上所希望的。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糟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里糟两者中文翻得太厉害一些，原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不守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然了，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是不是啊？他怎么可以让你不法的人进去掌权呢？你不能怪神，这个条件这么严格，他要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他当然不允许你 Watergate 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小路，就是说神就神的旨意行在他当中，神就神的旨意行在他当中。有人为主做了大事情，感到能感动千千万万的人，他不一定在那里呀、啊、受神的法。圣经告诉我们，多少的时候，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知道，我们做全道的人真知道，凡是人能感动人的，并不是我有什么权利，完全神的恩典，完全神的。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大客气，靠主的恩典，这么多年的经历，我就看见了。正是说，主啊，你不懂说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我们谁都没有法子能感动人，谁都没有法子叫一个人归主，谁都没有法子给一个弟兄一滴亮光。这一切完全神的恩典，完全神的恩典。正好像我圣经所说的，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做了一切所做的，这不过是我的本分而已。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看见在圣经班里面借着你的查经弟兄姊妹们的帮助，千万不要暗暗自喜，哎呀，我到底还不错，我到底还不错，相当属灵。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们受了感动，不是你啊，你若这样子的话，就得罪了神，偷了神的荣耀，神在哪里做工？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能够受感动，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小路很简单，总归一句就是要真心父的旨意，要真心父的旨意。我们灵修，我们读经，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研究真理，目的就是借着这种的手说，我们能真心天父的旨意。当我们一看见那个清楚的命令在圣经里面，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立刻顺服。那在这里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规则，神给你一个亮光，你不肯顺服，你千万不要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亮光，请记得啊。那这是天经地义，你因为神给你一个亮光，你不肯顺服，你千万不要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亮光。你能看见有些人的亮光天天在那里加增，你的亮光就从来没有加增，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神为什么把他前进的恩典让你去浪费呢？他不是糊涂的人呢、啊？有许多糊涂的母亲问的父亲为这个样子，小孩子在那浪费，他还是把钱给他。天父不是这样子的，你浪费了他的恩典的话，他不是糊涂人。世界上有糊涂的父母，天父从来不糊涂的。愿主怜悯我们，这条路是小的，清清楚楚告诉你是小的，不容易走，不容易走。但请记得啊，请记得，也不要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走过这一条路，我们要看看他怎么样能走他那条路。他那条路当然是比我们现在前面的路还要小。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平常的时候我们念这个圣经啊，把仰望这两个字念得很快的过去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所以这个仰望两字忘记了。耶稣基督之所以能走小路，他能得胜一切，就是他仰望。因为底下说，他有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到了末了呢，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是很清楚的引导在我们前面，我们要仰望。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呢？不止耶稣哪一种喜乐，摆在我们前面就是耶稣自己，他已经在我们前面走那路了，我们现在跟他走，我们要仰望他， 仰望他，他什么创始成终的主，并不是说我信了主了，我一定能好到底，我一定能得到神的愿望。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没有这个愿望，我只相信什么主啊，你是好工人，一个工人开始一些工作，他总是要把那些工作成全的。世界上的工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做不成功，因为我们受了我们精神头脑的限制。主耶稣基督从来不是限制的，世界空间不能限制他，能力不能限制他，智慧不能限制他，他在我身上动了善功，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我们得胜的地方，仰望他，不是看自己，仰望他，仰望他。他是创始成终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他在我身上动了善功，他当然会成就这个工作。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是的，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跌倒了，好，起来，小孩子跌倒了，快叫起来，再走，再向前奔走，因为我知道那在我身上动了善功的，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好，其实我们倒霉了一点，小路我们已经晓得了，那个小路是必要走的，除非你不想不愿意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愿望。我在这里顺便说几句话好吧，弟兄姊妹们，我把有一件经验告诉你。有一个年轻的传道有一次在我面前叹息，他就是没有法子啊，推动弟兄姊妹们爱他们，爱主更新，爱主更深，在主工作上的侍奉啊更起劲。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有没有给弟兄姊妹们盼望？他说什么盼望啊？我说你没有给弟兄姊妹们盼望的话，你怎么能推动弟兄姊妹们到大学里面念书？大学很聪明啊，他把那个学位摆在哪里呀？所以你不得不用功，因为你有个盼望。罗斯进一个大学说，我说外地你只要在这里住了四年，我们就给你就给你算了。我不相信你为了努力啊，我们人的路径就是这样子的。你在教会里面跟你弟兄姊妹们什么盼望？我问你，我老是告诉弟兄姊妹们，叫我的观察，现在教会之所以死气沉沉，我们常说弟兄姊妹不爱主，弟兄姊妹不爱主。我请问你，你给他们什么盼望？你从来没有给他们盼望，你就信耶稣进天堂，烦死我！难怪我们当中有个弟兄的姊妹，他这个弟兄现在是我的 assistant， 这个弟兄啊，他很爱主，他念了两个十四。那现在这个礼拜一啊，他拿到那个 Doctor of Ministry， 他告诉我，他有一次心中很难过，告诉我，他说 Doctor 林阳，你看我的太太都会说这个话。我说他怎么说？他说他问我，他说亲爱的，他说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主了？他说是啊。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他说是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天堂？他说是啊。他说哪里为什么这么傻瓜，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服务做什么？你服务也是进天堂，你不服务也是进天堂，你这么傻瓜。是啊，难怪你自己，难怪有许多弟兄姊妹不肯爱主，他们感觉到我已经拿到票子进天堂了嘛。你们这些服务也是进天堂，我不服务也是进天堂，软我比你更聪明一些。不能怪他们的，人总是人的，主知道人的软弱真更清楚，是他给我们盼望，他清清楚楚告诉你说，你不走小路的话，就不能得到哪个永生。主从来不教我们懒惰的，我常说，主从来不帮助懒惰人。有许多人说，哎，我不需要讲道，不需要预备的，上讲的圣灵自己会感动我。我想感谢主，圣灵不是懒惰的圣灵，神不愿意我们懒惰。那什么就是门呢？这要走小路的话，一定要先进门的，是不是？不进门的话，你小路无从开始。那什么是门？那这个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我曾经为这件事情而烦恼了不少时候。我说啊，让我知道哪个门啊，那我可以进哪个门，我也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进门。这个门在哪里呢？
若是这个门在华盛顿 DC 的话，无论这个飞机票子多么贵，我一定买票子到华盛顿 DC 去进那个门。就是在阿拉斯加的话，我也肯去。就是在北冰洋的话，我都肯去，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要进那个门。我不进那个门，就无用开始走小路。若是我不走小路的话，那我永远不能达到神在我身上的愿望。我叫我那慈爱的父亲为我流泪，心中伤心，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他对我太好了，我不愿意叫他伤心。门在哪里？门在哪里？门在哪里？所以你说，真是有恩典，恩有怜悯。有一天，换了一点叫我看见门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我怎么样门在罗马书十二章呢？我仔细想，对了，对了，对了，再没错，再没错，那个是门，那个是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当中三章是加进去的，讲到犹太人的事情。从十二章开始以后是生活的道理，生活的路，生活的真理。生命有了，生活开始以前你要进一个门，你要进一个门，那个门进了以后，你才能有以后的生活。那啊，感谢主，感谢主，我所以我以后就感觉到了。为什么不圣灵把罗马书放在书信的第一？因为以后的书信没有这么清楚的门了，没有清楚的门了。所以罗马书啊是这个书信的门，在那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正门。你念了罗马书以后念别的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门在哪里。你有了生命，信耶稣有了生命，那现在你要进门，进了门以后，那有路可走。我也就感觉到有多少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今天不能生活好像圣经，好像书信里面下半段所告诉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门呢，没有进门。你没有进门的话，神无从赐福给你。神做事情都是有规有矩，他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我已经说过了。你得到了第一个，你得到了一个亮光以后，你不顺服的话，神不给你第二个亮光。正好讲，你没有吃完第一碗饭，你怎么能吃第二碗饭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看好吧，《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留意底下啊，留意底下，同时回想将在我们所念过的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为了真心父旨意的。你这里怎么，你怎么样能真心父的旨意？你看见吗？你要进了小门以后，你才能开，才能有办法真心天父的旨意。我已经说过了，天父旨意不愿意你浪费了，他要看你是不是有资格，他才给你。在这里呢，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么怎么样教你们参念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奉献。奉献有许多人呢，有许多人对奉献完全是误会了。我记得当我在英语讲道的时候，讲到奉献的时候，讲了以后啊，有一位长老跑到前面来，他说：“林牧师啊，他说我做了长老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奉献的重要。”我以为奉献呢，这是那些做全大的人，他们要去念神学，他们要奉献。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神要我们奉献。他说若是这样子的话，我早知道我早早就奉献自己了。那你可怜不可怜？可怜不可怜？现在有许多人用奉献嘛，就做全道。不是，你除非不愿意与主同掌王权，你除非你将你慈爱天父在你身上失望，那你不需要奉献。那你说，那你意思叫我们做全道？喏、no, ，我没有这个话，我没有这个话。根据早几天的问题啊，有时候弟兄问我的问题，我就看见你们人就先入为主，太厉害了。你们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没有说奉献的就做全道，这里没有说。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子做全道，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这件事情，我每一次都很
很严重的告诉弟兄姊妹们，除非你得到神称呼的清楚的呼召，千万不要做全道。好像罗德马丁所说的，你要爬全道，好像爬地狱的湖一样。我是一句不难听的，恐怕不大容易听的话，好不好？现在不是全道人不够，那是没有蒙召的全道人太多。你看《使徒行传》几个全道，是不是？《使徒行传》那些教会里面都是有牧师在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真的全道，我们需要真正蒙神所选召的全道。现在为说明过教会为外面的人对教会这么多的污秽，就是因为太多没有蒙召的全道人在那里，把教会搅坏了。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奉献，但奉献不是做全道，要等候，清清楚楚。你说我怎么知道神呼召你？你想这个慈爱的天父、伟大的神、奇妙的主，他都没有法子呼召你吗？那这个太奇妙了，他也不奇妙了。他若是没有法子呼召你的话，他就不奇妙了。一定要清清楚楚呼召。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没有得到神呼召的话，你怎么能应付教会的工作？不要说别的，就是每一主日的讲道，一年52个礼拜，你就是说祷告会了，别的聚会就在那里炒冷饭，你这个52篇道理你要好好的讲出来吗？你怎么能给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能把那新鲜的这个菜啊，新鲜的谷子啊给他们一点？有许多时候全道人不能叫弟兄姊妹得满足，因为你一天到晚在那里炒冷饭嘛，怎么样都能叫他们得饱足。在美国啊，南京会有一个风俗，就是每一个全道人呢，只能在一个礼拜当里面4年，至多4年，叫他们调查起来，平均只能4年。为什么？4年以后他讲完了，没有东西好讲了，那只好换礼拜堂了。换一个礼拜，他们再可以重新炒冷饭，因为那个冷饭对他们还新饭了。那么过了4年以后嘛，又要换一个地方了，可怜不可怜？为什么？没有奉神的差遣，神不负责，你所带的是你皮带的水，你皮带的水。那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凭空说话啊，主殿的我在那个教会现在十几年了，每一次总是有新鲜的东西给他们。那你可以想想看，作为全道人真不容易啊，一年52个礼拜，我平常是礼拜天还要讲4次，那一年要多少次？所以若不是神在那里做你的活水井的话，你怎么能有办法供应人的需要？难怪许多教会死下去，死下去，至少你一天到晚炒冷饭，你自己也炒业绩。